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5月20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的是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财长再遇撤对中关税，商品战略属性与否待认定；拜登力挺芬兰瑞典申请入北约；要印出俄搵乌粮食出口，世银追加120亿美金减缓危机；四中共特工一美公民涉情手，锁定中国异议和民运人士；美国婴儿奶粉方，拜登启动国防生产法；美国疫情回温，官员呼吁室内公共场合恢复戴口罩。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8号证实，他正在拜登政府内部倡议取消对中国进口产品征收的一些关税。他认为征收这些关税不是很有战略意义，却会伤害美国消费者和企业。不过贸易代表戴奇则希望将议题搁置，先就将如何保护美国就业及针对中国在全球市场的行为规范更广泛对中贸易政策，而这个当中甚至可能包括对中国货品征收新的战略性关税。耶伦在七大工业国集团财长和央行总裁会议前的记者会表示，拜登政府内部正在讨论有关美国前总统川普按照301条款对几千亿美元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耶伦说，削减关税可能有助缓解通货膨胀，但不多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形势。他亦说，他尊重各方在关税政策辩论中的意见。拜登今个月较早的时候表示，正在讨论是否取消对中国的贸易关税，但是还未做出决定。俄乌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月，目前双方军力集中在东部顿巴斯的激战。乌克兰官员认为战争不多可能在秋季前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签署命令，要延长全国戒严和动员90日。从5月25号起生效，目前还要等待国会的同意。同时俄罗斯声称在马里乌波尔有更多乌军投降。俄罗斯目前军事焦点虽然位于乌克兰，但是俄罗斯海军及空军在远东地区仍然有多次行动。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今日发布俄罗斯海军南统动向报告，指出俄海军一艘巴尔赞级情报搜集舰通过中国海峡向东航行。另外，拜登总统18号表示，虽然土耳其反对，他仍然认为瑞典和芬兰申请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一事会成功。拜登强烈支持芬兰和瑞典申请加入北约。他还说，在北约考虑芬兰与瑞典加盟一事的同时，美国会和瑞典、芬兰合作，对彼此共同安全威胁保持警惕。拜登19号将欢迎芬兰总统尼尼斯托及瑞典总理安德森到访白宫。由于气温升高、 COVID-19 大流行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粮食不安全的状况正在飙升，导致粮食和肥料严重短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号在纽约一场关于全球粮食安全的联合国重要会议上表示，这一场战争可能令到数以千万计的人口濒临粮食不安全的边缘。警告跟着下来，可能出现营养不良、大规模饥饿和饥荒。这一场危机可能会持续几年。 他和其他人敦促俄罗斯释出乌克兰谷物出口。主持这一场高峰会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世界粮食计划处处长布斯利呼应古特雷斯的说法。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重要肥料和天然气出口国，肥料不在西方制裁之列，但针对俄国金融体系的措施扰乱到肥料的销售，而莫斯科亦都限制出口。世银当日宣布追加120亿美金之后，未来15个月共将提供300亿美金的资金。世银表示，新追加的资金将有助于促进粮食与肥料生产，促进贸易，并支援弱势家庭和生产商。美国礼拜三表示，已经对四名中共情报官员提出指控。这四个人被控协助一名美国公民对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进行情报搜集。纽约检察官透过声明表示，四名情报官员和一名美国公民共谋，令到中国异议人士、民运人士和人权领袖噤声。美国司法部指控，曾多年担任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秘书长的黄书君及四名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官员，涉嫌犯有阴谋、间谍活动、跨国迫害等罪行。黄书君3月17号遭到逮捕。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皮斯分别在另外三宗案件中提出指控。其中一宗案件，59岁的中共国安部特工林启明被控串谋骚扰一名国会候选人。这个人是1989年天安门广场支持民主示威运动的学运领袖。在另一宗案件中，62岁的刘帆、49岁的齐布里斯和40岁的孙强被控密谋担任中共政府的代理人。白宫在18号表示，美国政府将以军方租用的商务包机空运婴儿奶粉，以减缓全国奶粉严重缺货的问题。同时，国会亦正为此审议两项相关法案。美国最大的奶粉供应商雅培近日因为细菌污染关闭在密歇根州的制造工厂，导致美国爆发婴儿奶粉缺货危机。拜登总统18号启动国防生产法，加速婴儿配方奶粉的生产，并批准国防部使用商业飞机从海外运货。美国之音报道，国防生产法命令要求配方奶粉制造商的供应商必须首先满足这些公司的订单，才能够为其他客户供货，以消除生产瓶颈的现象。拜登还批准国防部使用商业飞机从海外向美国运送符合联邦标准的配方奶粉。拜登在声明中说，处理婴儿配方奶粉问题是政府的首要任务，他已经指示政府团队尽一切可能来确保有足够的安全婴儿配方奶粉，而且能够迅速抵达各个家庭。在白宫宣布这项行动之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正在简化审议程序，比外国制造商更加容易开始向美国运送配方奶粉。同时，联邦众议院预计将通过两项解决婴儿配方奶粉短缺问题的议案。美国联邦卫生官员19号警告，目前全国三分之一的民众居住在 COVID-19 疫情威胁升高的地区，应该考虑恢复在室内公共场合戴口罩。据纽约时报报道，疾病控制预防中心 CDC 主任亚伦斯基表示， COVID-19 疫情的7日平均住院率在过去一个礼拜上升 19%。 他说，每日约有3000人因染疫住院，好彩染疫死亡仍然维持在低位。另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高层官员今日表示，由于美洲 COVID-19 感染人数增加，各国政府需要确保各自的医疗保健系统能够承受新一波的住院潮。世卫西半球区域分支机构泛美卫生组织主任艾蒂安在电话中告诉媒体知， COVID-19 在美洲再度呈现上升的趋势。他说，美洲区域上个礼拜新增病例比一周前增加超过 27%， 其中多数是由美国造成的。根据纽约时报的数据库，截至昨日，美国新增确诊人数单日平均超过10万例，是2月20号以来的首见。中美洲、加勒比海、巴西和阿根廷的病例亦都呈现上升的趋势。 美国在三个月后重启驻乌大使馆。富国银行估计美国年底出现衰退，下调经济成长预期。Conti 勒索软件威胁推翻哥斯达黎加政府。美参议院五十几名议员致函呼吁拜登印太经济架构纳入台湾。美推印太经济架构，日韩表态积极加入。夏季即将到来，美国电费会飙升。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国际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在2月中旬关闭驻基辅的大使馆，美国外交官员转移至乌克兰西部的利维夫。近期随着基辅周边一带已经相对安全，各国纷纷重启驻基辅使馆的服务。美国驻基辅大使馆临时代办基文亦曾经在5月8号率领外交团队返回基辅进行外交探访。国务卿布林肯5月18号宣布美国驻基辅大使馆正式重启。布林肯在推特发文表示，圣条旗再次在基辅大使馆飘扬，我宣布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已经正式恢复运作，我们自豪地和乌克兰政府以及人民站在一起，他们勇敢地保卫自己的国家免受普京的野蛮入侵，荣耀归于乌克兰。就在同一日，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当日全体一致通过被总统拜登提名的资深外交官布林克担任下任驻乌克兰大使，他的人事案亦迅速获得参议院全院表决通过。布林克的任命案在参议院轻松过关，以填补这个悬缺了三年的关键职位。根据富国银行投资研究所礼拜三表示，在2022年底和2023年初，美国经济预计将出现温和衰退，并下调美国经济成长预期。据路透社报道，和其他华尔街银行相比，富国对美国经济前景相对悲观。高盛最近估计明年美国经济衰退的几率是 15%， 未来两年是 35%。摩根士丹利研究显示，未来12个月出现衰退的可能性有 25%。 美银就表示目前的衰退风险相对较低，但到2023年将升高。虽然第一季经济收缩主要是受到进口强劲和库存变化影响，但富国银行指出消费活动从那个时候开始已经减弱。富国银行提到三大主要风险，包括新的疫情和相关限制、更高的通货膨胀和强势美元，并说这些冲击正在造成经济损失。据信来自俄罗斯的黑客四月对哥斯达黎加共和国发动 Conti 勒索软件攻击，导致包括财务部、税务部及海关等政府机关资讯系统停运，索讨千万美金的赎金，但是就遭到该国政府拒绝。各国总统 Rodrigo Chavez 宣布全国将进入紧急状态，而三个礼拜之后拿不到赎金的黑客升高了形势。黑客扬言利用网络攻击推翻该国政府，并说哥斯达黎加政府内部有他们的内应，准备攻击其他系统。他们将赎金由1000万提高到2000万美金，如果在一个礼拜内拿不到赎金，将摧毁解密金匙。晏一的时候，黑客表示他们愿意停止攻击该国。BBC 报道 ，Chavez 礼拜四表示，该国将同 Conti 宣战。各国政府亦制定网络安全措施实施计划。从四月 Conti 发动攻击之后，目前为止，哥斯达黎加有27个政府机关受到影响。包括财务部的薪资支付系统今个礼拜三无法运作，公务员必须以纸本或者电子邮件申请薪资。但根据 Conti 黑客信息几度提到美国政府似乎是在向美国发出挑衅，美国国务部亦都在上个礼拜拿出千万美金寻求缉拿 Conti 组织首脑的资讯。美国联邦参议院外委会主席梅南得知共和党首席议员李契今个礼拜带领50名跨党派参议员联名致函拜登总统，呼吁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 50多名参议员在信中表示，印太地区国内生产毛额占到全球的60%，全球经济成长2/3亦来自印太地区。印太经济框架是令区域盟友确信美国在经济上投入印太的重要第一步，但要令到架构成为推进自由开放印太的有效工具，必须纳入美国所有的盟友和伙伴。除了要求拜登政府与参议院外委会就这个问题进行接触，并提供对台湾经济安全政策的简报之外，参议员强调将台湾排除在印太经济框架之外，将会严重扭曲地区和全球经济框架。参议员强调美国及盟友和台湾经济往来越多，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框架能够展现美国对台湾及其繁荣自由的承诺坚如磐石，具有非常重要的效果。据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1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对美国展现积极参与印度太平洋的承诺表示欢迎，日本政府亦正积极讨论加入。另外，松野亦表达将持续要求美国重回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想法，向着构建以包含美国的形式这种地区所希望的经济秩序迈进，日美将致力于紧密合作。美国去年10月首次公开提出印太经济架构的想法，希望借着促成印太地区广泛经济合作框架，以应对数字时代、国际供应链、绿能等新兴贸易问题。据日本时事通讯社话，日本近期将着手加入印太经济框架的具体化操作。美国亦意图以印太经济框架填补离开 CPTPP 在亚洲留下的空白，对抗强化影响力的中共当局。另一方面，南韩总统办公室18日亦同日表示，将加入由美国推动成立的印太经济框架。等到日本正式宣布印太经济框架成立的时候，南韩总统尹锡悦亦计划以网络视频的方式出席。夏季即将来临，但是随着能源成本的上升，预计美国人今年为空调支付的账单要明显高于往年。据霍士商业新闻台报道，美国能源信息局估计，今年夏季美国家庭的平均电费将上升 3.9%， 而普通家庭的电费支出将比2021年夏季高出 0.9%。 美国能源信息局预计新英格兰地区受到的打击最为严重，今年夏天这个地区的家庭估计要多支付 16.4% 的电费，而中大西洋地区的家庭预计将多支付 8.4%， 南大西洋地区的家庭将多花费 6.5%。 为纽约地区提供电力服务的爱迪生联合公司亦估计6月到9月的电费将会更高。公司估计纽约市家庭的电费账单将比去年高出 11%-12%。 在纽约州 Westchester 县，家庭用户的夏季账单预计将高出大约 15%。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担心美欧制裁，集下令党员干部抛售外国资产。拜登亚洲之行聚焦多个议题。上海解封绝望，每日不断有人跳楼。惊爆普京做了手术，俄国局势越来越恶劣。全可能遭港府封杀， Telegram 发言人说深感惊讶。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华尔街日报今日引述知情消息报道，中国共产党的一项内部指令禁止高级官员直接或通过配偶和子女拥有海外财产或海外实体的股份，并将阻止他的配偶或子女在国外拥有大量资产的高级干部的晋升，因为北京试图令到他的高级官员免受目前针对俄罗斯的同样制裁。知情人士说，目前尚不清楚这个规定是否具有追溯力，但一些高级官员的家属已经出售海外公司的股份以遵守规定，目前还不清楚这个指令是否会公开。 据《华尔街日报》署名黄春汉今日的报道，中共强大的中共组织部在一份内部通知中概述了这一项禁令，它可能会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定于今年稍后时间举行的二十大增加影响力的努力中发挥作用。知情人士说，这个指令在三月发布，禁止高级官员的配偶和子女直接或间接持有海外任何房地产或在海外注册的实体的股份。知情人士说，高级官员和他的直系亲属亦将被禁止在海外金融机构开设户口，除非他们有正当的理由。报道称，官员们必须签署承诺，宣布遵守新规定。这个要求将令到习近平在今年稍后时间举行的二十大之前对政治精英施加更大的影响力。该报道还说，这个指令发布之际，习近平试图将共产党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降至最低，担心如果美国和其他西方大国对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亲属实施制裁，具有海外金融风险的官员可能成为一种负担，类似于对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亲属的制裁。据习近平在一月份对党的最高纪律机构说，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注意家庭纪律和道德操守。习近平说，官员必须以身作则，妥善管理配偶和子女，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做事清廉。2014年，中共说发现了大约3200名裸官，他们将配偶和子女送往外国，将金融资产藏匿在海外，其中三分之一被降职，理由是他们的资产和家人拒绝回国。作为打击白领犯罪分子和腐败官员的猎户和天网行动的一部分，北京还追捕和经济逃犯有关的离岸资产。众所周知，中共官员的亲属利用离岸公司持有资产。2016年国际调查记者联盟发布巴拿马文件，揭露了各国政治人物和精英未曝光的海外资产。九名中共常委、前常委和前政治局委员的亲属被公布于世，包括习近平的姐夫邓家贵、刘云山的儿媳妇贾丽清、张高丽的女婿李胜珀、毛泽东的外孙女婿陈东升、胡耀邦的三子胡德华、李鹏的女李少林、田纪云的仔田成刚、贾庆林的外孙女李子丹、曾庆红的弟弟曾庆怀。据该报道，预计习近平将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获得第三个五年的总书记任期，同时将他的领导班子和更值得信赖的伙伴一起安排好，以巩固他作为中国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的地位。合规承诺将令到习近平能够对任何被发现违反海外资产规则的官员施加影响，因为违规的干部将承担对党的不忠和不诚实等严重罪行的责任。拜登星期四登上空军一号总统专机前往韩国和日本，开启5月20号至24号首次访问亚太四天行程，分别同韩国新任总统尹锡悦、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双边会议。访日期间，拜登还会同澳洲、印度和日本领导人召开四方安全对话 Quad 的峰会，这个是他上任后首次亚洲之旅。外界认为这个对中共产生震慑作用，令到北京更加孤立。拜登这一次亚洲行一共5日，大部分时间预计会讨论中国问题，他将在中国问题上努力安抚盟友，减少他们对美国向亚洲地区作出的长期承诺抱有的疑虑。北京高度关注拜登亚洲行，而中共官媒《环球时报》则发表社评说，这个是一场事先张扬针对中国的搞事之旅。在东京，拜登将主持由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四个民主国家参加的四边安全对话会议，这四个国家在压制中共崛起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个非正式的地缘政治组织包括美国、印度、澳洲和日本，专注于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实力。韩国新总统尹锡悦正在努力兑现他的竞选承诺，令到韩国加入这个组织， 争取将四方对话变成五方对话。拜登将在日本宣布成立由美国主导的经济组织亚太经济框架 IPEF。日本首相岸田将亲自出席，澳洲、东南亚、东北亚的领导人亦将视讯参与。有分析认为，中共成为一个经济庞然大物，并伴有战狼外交，因此美国要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这两方面都扮演重要角色。此外，拜登此行还要深化和印度的关系，这个是美国印太战略的十条核心努力之一。鉴于印度和俄罗斯长达数十年的友好关系，俄罗斯亦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应国。据彭博社本星期二5月17号报道，拜登政府正希望通过向印度出售价值高达5亿美元的武器来取代俄罗斯的影响力。印度目前和中共交恶，自2020年两国在加勒曼河谷爆发冲突后，关系一直僵化。前美国政府亚洲问题专家梅代罗斯 Evan Medeiros 对路透社说，拜登的这一次访问的核心是在东南亚建立联盟网络，部分是为了反击中共对台湾的任何行动。中共官媒环球时报5月18号深夜发表社评说，各种迹象表明这个是一场事先张扬针对中国的搞事之旅。美国假若扮演这样的角色，在亚太地区引发担忧是必然的。尽管上海当局宣称逐步解封，但大多数居民仍然是遭封门封户。居民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绝望，很多人跳楼。据中共官媒报道，5月18号0时至24时，上海新增本土中共病毒确诊病例82例和无症状感染者637人。目前上海市16个区已实现社会面清零。中共一贯隐瞒疫情，因此当局公布的疫情数据根本无法反映疫情的真实情况。另据官媒报道，5月19号至20号上海闵行区组织新一轮全员核酸检测，期间本区封控区、管控区、防范区采取足不出户、人不出小区等严格管控措施。有关防范区开放然后至本轮核酸检测完成后实施，到时具体安排由各街镇工业区另行通知。事实上，上海多个区都同闵行区类似，原本话是要解封，但却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封控措施。网友发布的短片显示，5月18号上海闵行区的龙柏三村还未解封，但居委会却组织一些人摆拍解封欢庆，结果遭到居民踢墙，揭露他们的闹剧。一位无惧的大爷怒斥居委会的行径，我们解了封咩？你这样是造假，知不知道啊？据悉，在上海达封厂，因封控时间太耐，很多工人精神崩溃，有些大喊，有些自己撞墙。5月17号和18号两日都有人跳楼。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被外媒拍到讲话时气喘、不时咳嗽的影像。前克里姆林宫情报人员再爆料称，普京5月12号晚动了手术，因而缺席会议。俄罗斯前空防司令日前在国营电视台最热门的谈话性节目中示警说，俄军战况失利，俄国已被全球孤立，局势越来越恶劣，直言不讳，引起国际关注。但两日后又突然改口说，乌克兰军力其实不强。俄国学者分析，一旦俄罗斯战败，中共亦有可能同西方瓜分抢夺俄罗斯的行列。据《每日星报》报道，普京上个月同防长在黑宫会面时，就曾因右手全程捉紧个台边，引发外界传言他已病入膏肓。而5月18号他接见国家技术集团负责人切梅佐夫 Sergey Chimitsov 之仔，又被拍下用手捉住个台讲话时气喘甚至咳嗽的画面。据报道，克里姆林宫情报人士说，普京恐怕是得了癌症，这个亦可以解释他为何决定要对邻国乌克兰动手。而前克里姆林宫情报人士在自行架设的 Telegram 频道 General SVR 爆料，直指由联邦安全委员会 Security Council of Russia 13号所举行的虚拟会议，普京根本没有亲自出席。 General SVR 表示，普京的谈话内容是事先录影的，并透过电脑图形和深艺 Deepfake 技术创造他出席的假象。至于他为什么不能够亲自主持这一场直播的虚拟会议呢？传言普京12号晚至13号动了腹部引流手术。据报道，目前仍不清楚普京所接受的腹部引流手术是否与癌症有关。普京即将在10月庆祝70岁大寿，俄罗斯官员否认普京有任何健康上的问题。香港多间亲共媒体透露，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考虑全面禁用电报 Telegram 这个即时通讯软件，这将影响十多万香港用户。对此，电报的发言人雷米沃恩 Remy Vaughan 表示深感惊讶。星岛日报、香港01等港媒5月17号引述消息说，港府留意到大多数违规起底信息来自 Telegram 群组，内容数以千计，涉及警队、立法会议员、港府官员和他们的家人等。因此，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考虑将首次引用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停止或限制市民使用 Telegram 程式发信息，甚至要求删除 Telegram。 雷米沃恩18号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 Telegram 一直禁止发布起底内容，公司管理员定期删除来自世界各地的起底消息，亦会处理所有通过应用程式或电邮发送的举报信息，但公司不会考虑任何政治审查或限制言论自由等人权的请求。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沙利文同杨洁篪突然通话，北京为何紧张不安？同阵地共存亡，亚速建铁厂乌克兰军队高级指挥官不见踪影。拜登到访前夕，南韩决定加入印太经济框架。战乱关闭三个月，美国重开驻基辅大使馆。俄罗斯外交部下令驱逐法国、西班牙同意大利共85名外交官。欧美全罕见猴痘病例，专家急忙追踪传染途径。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5月18号同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进行通话，因事先冇预报，因此外界都关注呢次突然通话嘅原因。据西方媒体报道，在通话中，杨洁篪毫无新意地指责美国，如果执意打台湾牌，必将令局势引向危险境地。中方这些威胁毫不令人感到诧异。令人意外的是，谈话中涉及的美中关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白宫的声明没有提及这些具体问题的细节。但彭博社报道透露，杨洁篪指责美方采取的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损害中方利益的错误言行，而这些言行居然是说美国对预定在今年秋天举行的中共20大党代会采取的干扰动作。彭博社还注意到，杨洁篪星期一在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上发文指出，北京将对华盛顿在中共20大前为压制和控制中共作出的任何言行予以坚决回应。彭博社认为，这应该指的是最近习近平善让和习近平势力下降导致20大连任出现变数的传闻，从中国传到海外，外界还对这些传闻半信半疑、莫衷一是的时候，杨洁篪的警告是否是将有关习近平的传闻追踪怪罪到美国头上呢？美国方面是否对中共20大采取干扰动作，试图影响中共高层的人事安排，目前未能得到证实，但法广报道称北京可能真是有点紧张。对于习近平的传闻， 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就已经指出，当中共在造成灾难时，通常需要传播一个谣言，令人寄希望于一个更好的人出现，以挽救党的形象。另有观察人士认为，不管中共体制内推出哪个来替代，都无法摆脱中共体制和中共本质的束缚，最终一是选择和中共命运捆绑一起，好似目前的习近平，一是被打压和边缘化，好似当年的赵紫阳和胡耀邦。如果美国方面真是有这个意愿，有评论指出，这亦是对中共的误判。被围困了82日的马里乌波尔压缩钢铁厂，随着17号265名乌克兰士兵离开之后，这个礼拜已经总共有959名乌克兰军队走出这个地方。乌克兰政府表示，这是人道主义撤离，但俄罗斯方面坚持认为他们是放下武器投降。但紧接着，一个不寻常的情况却被透露出来，投降的乌军中没有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他们都销声匿迹。俄方顿内茨克地区领导人普希林 Denis Pushilin 18号在记者会上指出，这些战场上的高级别指挥官尚未出来投降，这引起多方关注。路透社表示，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指挥官会选择投降，定是同俄军进行最后一场搏斗。还有消息指出，他们可能选择同阵地共存亡，亦可能在投降前就已经被乌克兰的水鬼部队事先接走。早在2014年，乌克兰就组建了水下特种部队，由英国特种舟艇部队军官指导，在敖德萨、黑海和河流的训练基地培训。虽然压缩钢铁厂有水下特种部队的说法没得到官方证实，但有情报显示，这批部队和美国、加拿大军官共同组织了马里乌波尔的防御，亦负责确定俄军的进攻方向。俄方媒体亦曾经报道，俄军在夺得马里乌波尔港之后，发现有大批潜水设备和用具，很可能就是准备被被逼入压缩钢铁厂的海军特种部队使用。有分析指出，乌克兰海军的战斗蛙人可能透过两个地下出口逃离，可以从厂内装载区沿住航道通往开阔的水域，但要通过水下通道撤离需要大量的装备。在被完全封锁之前，乌军有一架可能搭载水下撤离设备的直升机进入钢铁厂，但并不足够救出所有的人。而这些未投降军官的真正身份亦受到多方猜测。有军事人士分析，乌克兰军方曾经表达对压缩钢铁厂要死守，不排除有北约高层藏身该处，身份绝对不能曝光，才导致双方的僵持局势。5月18号，南韩政府漠视中共的反对，正式决定加入美国主导的具牵制中共性质的印太经济框架。南韩总统办公室表示，南韩已经确定作为始创成员国加入。总统尹锡悦将出席这个月24号在日本举行的线上印太经济框架 IPEF 启动会议。南韩政府宣布这项决定的时间正值拜登访问南韩的前夕，拜登将于5月20号到24号访问南韩和日本，这是他就职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较早时候表示，拜登将在这次访问日本期间宣布启动 IPEF。 IPEF 是拜登去年10月首次提出，目的是在全球供应链、基础设施、数码经济、新再生能源等领域减少对中共的依赖，和亚太地区各国合作以建立抗衡中共的经济联盟。 IPEF 和以往侧重于关税减让的双边和多边自贸协定不同，他追求的是基于相同价值观的合作。南韩东亚日报近日透露，除了美国和南韩之外，日本、澳洲、新西兰、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亦已经实际上确定加入 IPEF。 美国驻基辅大使馆在关闭三个月重开之后，5月18号，美国国旗再次在美国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大使馆前飘扬。同时，美国参议院一致确认， 由现任驻斯洛伐克大使布林克 Bridget Brink 出任驻乌克兰大使。外媒报道，美国参议院认为乌克兰遭受俄罗斯攻击的时候，在乌克兰派驻高级外交官员有他的急切性，有助于推动和平、安全和自由。上个礼拜，包括美国驻乌克兰代理大使克维恩 Christina Kavian 在内的美国驻乌克兰的最高级外交官在该大使馆被关闭之后，重返基辅进行首次访问，已经预示着美国大使馆将重开。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今日我们正式恢复了美国驻基辅大使馆的运作，美国自豪地和乌克兰政府和人民站在一起，并继续支持他们保卫自己国家免受侵略。据报道，新任大使布林克精通俄语，曾经在美国外交团队担任多个职务，包括国务院欧洲与欧亚事务局担任高级顾问，曾经在塞尔维亚、塞浦路斯、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的大使馆任职。英国方面亦已经宣布计划重新开放在乌克兰基辅的大使馆。当美国领馆重返乌克兰之际，俄罗斯方面亦采取外交行动，因受到西方多国制裁和外交抵制，作为反制，俄罗斯在当地时间18号宣布驱逐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共85名外交官。路透社报道，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三国自从俄乌开战之后，已经驱逐了超过300名俄国人，多数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俄国外交部如今宣布，要求34名法国外交人员、西班牙27名和意大利24名外交人员离境。俄国在上个月已经驱逐了45名波兰和40名德国外交官，并宣称将继续对芬兰、罗马尼亚、丹麦、瑞典、挪威和日本等国采取反制措施。意大利总理德拉根 Mario Draghi 批评莫斯科此举是敌意行为，外交渠道不应受到干扰。法国表示对俄国的决定感到遗憾，强调法国在4月的驱逐令是针对数名以外交身份在法国领土活动的俄国特务，俄国政府的应对并无正当性。西班牙则指责俄国的驱逐令并非基于互惠原则。目前在欧洲、英国、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出现罕见的猴痘 Monkeypox 病例，三个国家一共有36人染疫。除了欧洲之外，美国亦传出猴痘病例。美国麻省公共卫生部在18号证实，一名近期自加拿大旅游返回美国的男子确诊感染病毒。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表示，机构的实验室确认为猴痘病毒感染。英国在7号首先通报首宗猴痘病例，陆续已经有9人确诊。葡萄牙18号证实出现5宗感染病例，正在调查15宗疑似病例。西班牙卫生部门则表示，正在检测23宗潜在病例。英国卫生安全局的流行病学专家霍普金斯 Susan Hopkins 指出，这次猴痘疫情很罕见，专家仍在调查患者是在哪里同因什么途径被感染。加拿大公共卫生局18号晚间发布声明，当局正关注欧洲的猴痘病情，密切监控当前情势。魁北克卫生局表示，正在追踪10多宗疑似病例。猴痘病例大部分出现在西非和中非，和人类的天花类似，都是由罕见病毒造成的感染，但病毒相对温和，症状包括发烧、头痛以及皮疹，一开始会出现在面部，之后会蔓延到身体其他地方。首宗病例出现在1970年代的刚果共和国。西非的猴痘感染病例在过去10年有增加趋势。麻省的病例应该是美国今年发现的首宗猴痘病例。德州和马里兰州2021年曾经分别通报猴痘病例。确诊个案都是自阿尔及利亚旅游返国。美国疾病管制和预防中心 CDC 同时表示，正在追踪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等国过去两个礼拜通报的多宗猴痘病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耶伦促美欧恐联手对中共精准打击，习被忽略，胡锡进释信号，美成立专案小组收集俄战争罪行，国际法庭最大调查团赴乌克兰，美五州初选聚焦宾夕法尼亚州和北卡战场，马斯克喊话支持共和党，美日将发联合声明，台湾入列议题，专家指中共攻台恐垮台，拉斯岛城大亨替中共游说被美国司法部起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9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二5月17号在德国参加 G7 集团的财政部长会议演讲中，呼吁美欧团结合作，联手反对中共的不良经济行为，同时抵制习近平的分化战略。而中共近来除了面临美国带来围堵下的孤立，还面对来自国内清零、经济雪上加霜的困境，这个让习近平处境日趋艰难。近日习降理性的传言越来越多，而《环球时报》前总编胡锡进的一番评论亦释放出特殊信号。彭博社报道，耶伦表示，西方民主国家在抵制利用其市场地位作为地缘政治杠杆的国家过于脆弱，并呼吁美国和欧洲联合起来抵制中共。他表示，在敦促中共停止对我们所有人不利的经济行为，这个符合美欧共同的利益，美欧有充分的理由联手追求共同的目标，而不是单枪匹马的自己做。他还补充，习近平一直想说服欧盟保持战略自主，不要跟随美国。习近平在本月初与德国和法国首脑的通话中都直接表达了这一信息。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反驳，表示美国结成小集团来压制中国，清零政策和中国经济的下滑让习近平面临质疑声不断。近日各方报道显示，中共总理李克强突然成为焦点，外界猜测中共党内有习降理性的可能性。综合媒体报道，5月18号李克强到访云南大学，在2022届毕业生招聘会上与师生近距离互动。影片显示，在场所有的人员都没有戴口罩，这个同习近平推行实施的强制清零政策对比强烈。另外17号人民日报头版没有关于习近平的文章，头版却报道李克强和汪洋的文章。而18号人民日报头版仍然没有关于习近平的文章，头版却报道关于栗战书和汪洋的新闻。习近平两日都在人民日报头版默默消失了。新华网18号的首页置顶大头条文章亦没有继续宣传习近平的文章，但要闻头两条和人民日报一样，亦是栗战书和汪洋的报道。而此事与李克强有关的任何信息都引起外界关注，甚至拿来与习近平相比。5月18号胡锡进在其微博上发文，贴出了人民日报5月17号头版文章的截图，还评论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号，跟上这个信号，抛弃怀疑与彷徨，拥抱新的机遇者将被证明是真的商业英雄、时代英雄。网友分析，这几年平台经济、民营经济都是习近平打压的对象，这次胡锡进力挺李克强、留学，恐怕是他已经听到了风声。有专家分析，三大党媒不约而同的忽略宣传习近平，到底是罕见的巧合，定是主管宣传的王沪宁有意搅局，或是中共政局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显得神秘。而胡锡进大胆押宝表明，若果不是习近平的健康出了大问题，就是中共高层内部出了大事，权力争夺或许还未有真正水落石出，但二十大前的摊牌时刻却似乎要来临了。乌军坚守亚速钢铁厂82日，自周一以来有近1000名乌军战士走出向俄军和亲俄部队投降，但是亲俄部队的领导人在今日5月18号表示， 乌军高级指挥官仲未走出工厂投降，美国国防表扬呢啲士兵为英雄。与此同时，美国务院成立专案部门，冲突观察站，记录和调查俄军战争罪行，以便追责。俄发言人伊戈尔·科纳申科夫5月18号说，仅在过去一日，有近700乌军战士走出来。外媒记者稍早拍到7辆巴士驶出工厂，入面包括女性士兵。目前还不清楚工厂内还有几多战士，亦不清楚乌克兰高级指挥官是否会离开工厂，定是一直会战斗到最后一刻。目前俄罗斯拒绝与乌克兰交换战俘。俄国参议员克里加斯18号甚至声明要改变立法，提议将这批士兵就地处决。泽连斯基称这些战士是抵抗入侵的英雄。而五国大楼发言人柯比今日18号发表声明说，这些士兵长期抗战，充分展现了勇气和战略技巧，令人钦佩，他们是英雄。今日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务院发声明表示，决定建立专案小组、冲突观察站，调查、记录并公开俄军在乌克兰的战争罪行，并会搜集一切从社群网站到商业卫星影像等各种管道的证据，以便未来让俄国在民事、刑事诉讼中负责。新部门将投入600万美元，后续的报告及分析将会透过这个冲突观察的网站公开。国务院提到，冲突观察由很多不同单位共同合作，包括美国国务院、制图软体公司 ESRI、耶伦大学人道主义研究实验室、史密森尼机构文化救援计划以及地球景观 AI。 这次成立的新单位将进一步与民众及有关单位分享调查结果，检察官甚至可以借由公布的资讯来提起刑事案件。与此同时，今日18号国际刑事法庭终于有所动作。首席检察官英国律师卡里姆表示，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在昨日5月17号派出由调查人员、法医专家、检察官等共42人调查团队前往乌克兰。这个亦是法庭成立自2002年至今规模最大的实地部署。俄国对乌克兰的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大的战场。拜登已经严厉谴责俄国在乌克兰犯下的重大战争罪行。乌克兰政府控诉俄国在入侵期间涉嫌犯下超过10000件战争罪行。星期二5月17号，美国有5个州进行了中期选举的党内初选，重头戏是在宾夕法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尤其是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党内初选竞争异常激烈，选情胶着。近日还有一个重磅人物的表态引起外界关注，就是马斯克。他公开表示中期选举他会支持共和党。据报道，本次初选将是对川普影响力的再一次考验。他在周二的初选中一共支持了26名候选人，目前有22人获胜。据 Decision Desk HQ 的数据，周二在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由于竞争激烈，直至到今日中午仍未得出结果。获川普背书的梅特·奥兹和竞争对手大卫·麦考默克都向支持者表示将等待计票结果来决定胜负。在宾夕法尼亚州，当候选人之间的差距在 0.5% 以内时，会自动重新计票，所以选举结果会延迟。此外，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共和党人杜格·马斯特里亚诺以压倒性多数赢得共和党党内州长初选，他是川普的铁杆支持者，亦得到川普的背书。宾夕法尼亚州是关键摇摆州，川普在2016年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州。与此同时，在北卡举行的共和党参议院初选中，川普支持的联邦众议员特德·巴德击败了前州长获胜，这个是川普在共和党保持关键影响力的最新迹象。接下来，巴德将在中期选举中和民主党前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切里·比斯利对决。另外，马斯克5月16号在博客采访中的谈话令外界关注。 马斯克表示将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投票给共和党人。他认为民主党被工会和律师过度控制，做出不符合民众利益的事情，以另一种形式进行垄断。他还说自己是温和的中间派，不是右派。在以往的选举中，他几乎都在支持民主党，但不能够因此就认为他不会投票给共和党。对此，时政评论员蓝述先生认为，马斯克从他过去的言行来看，他很难将他讲成是一个极其保守的人士，他基本上算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中间人士。他说在下一次选举中要支持共和党其实亦不奇怪，大部分比较温和的人士，无论是中间偏左还是中间偏右，在美国的这个政治光谱上，中间偏左和偏右这些人算是比较温和的人士。他们大概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基本上更多的人都会选择去支持共和党。主要的原因是他们对民主党上任了以后这两年的经济政策表示失望，民主党花钱大手大脚，而且整个通货膨胀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所以大家主要是从这个方面向他们的政策表示不满。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与拜登会在23号在东京举行元首会谈，预计两国元首现已确定方针，计划将台湾和乌克兰并列写入会后的联合声明。日本表示会加入美国主导的印度太平洋经济框架，这个恐怕是中共最怕看到的事。有学者分析，若果中共武力攻台，可能让中共政权垮台。报道称23号的首脑会谈将是岸田首次与拜登举行面对面会谈。多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借会谈的机会，岸田与拜登计划将强化在东海与台湾海峡的合作，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联合起来，并将台湾和乌克兰并列写入会后的联合声明。此外，岸田还将对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表示欢迎和支持。在俄罗斯发动入侵行动的背景下，台海两岸关系进一步陷入微妙境地。法国国际关系和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灰特分析指出，台湾与乌克兰有着两个共同点。第一，是实现了民主化并转向西方，对专制政权形成挑战。第二，则涉及到对民主国家的支持。乌克兰战争有助于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好像台湾一样的经济体的民主受到威胁、遭遇袭击的风险，以及来自中共日益增长的压力。尼灰特说，中共一直在观察乌俄之间的这场战争。最初，中共预料一切都会很快结束，从而形成一种可以借鉴能干预台湾的模式。在尼灰特看来，以中共目前的状况不会成功的征服台湾，若果武力攻台，将可能引发中共政权垮台。近日，美军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在接受日本产经新闻专访时再次表示，即使事隔一年，他仍然认为自己评估中共将在未来六年内有想并吞台湾企图，而2027年就是习近平第三任期的最后一年。戴维森还指出，中共正在从俄罗斯入侵的失败中学习教训，目前美国该关注的是中共核武部队、超音速导弹等的开发、太空和网络空间、海上和航空战斗力以及战斗支援能力的提高。他强调，如果全球能够适当地遏制中共，侵台时间将会往后延，而美日同盟是这一区域最重要的同盟。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